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嗨，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3月18号星期一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哇，今天社群礼拜一开题，我在想说聊这个好吗？但是也的确是上个礼拜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啦。直接讲嘛，那00940之乱，大家有跟上吗？
因为我身边有追踪蛮多的财经界的 KOL，然后呢，在940出来之前，我就有看到一些提前公布说一定要追啊，这个很好的标的
提前公布，
就是提前告诉你说00940那天要发了。
对啊，这样这样子好吗？难怪
提前
有看有些人在写说什么财经网红讲的东西不要马上就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有些人跳出来是呼吁跟提醒的角度。我就想说我就没看到什么所谓的财经网红讲什么，因为怎么可能有东西保证获利，本来就投资都有风险啊。
对啊，而且你的获利的机会越大，你的风险就越多嘛，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门槛的投资的道理这样子。那但是他又搭上了一个，就是好像是台湾的特性，就是很喜欢每个月看到有薪水或者是有钱进来，就是他的配息的特性。
月月
对，那他的每个 ETF 的标的，他的配息有没有来自于本金，这件事情也要一开始就想清楚。那
对啊，
也就是说，其实你选 ETF 的时候有不同的门槛在里头，这样子。
我那个时候看了就想说，哎，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所谓严重，应该说。现在它其实还没开始，还没开始，知道怎么形容？它是也不是上市，就是还没开始交易吗？
它就是已经发行了，然后大家就蛮喜欢这个标的的，然后就直接先买了这样子。
就提早买叫申购，是不是？
申购，然后它的这个金额，我看到很多媒体有统计，最后到底是有多少？钱，然后就发现这是一个天高的数字，这样就是大家加总到底在00940投了多少？那今天要聊的这个，它是相对反映出来，就是说台湾人是不是其实有很多钱是存着，他其实根本没有就是积极的在投资，他就是大部分的超额储蓄储着，感觉比较放心，然后放在银行账户里面，直到这一次。00940爆出来之后，哇，有一个新的标的，大家觉得月月配心情很舒服，然后 ETF 现在其实台股的大盘其实还不错，那可能里面的成分股啊怎么研究这个 ETF 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哇投进去了这样子。
蛮有感觉的，因为我看到网络上一些，应该算我们等一下要讨论是一个普遍观察吧，所以才看到各大媒体都开始去讲了，也去找了金管机关去聊嘛。可是我看网络上大家总是会去强化一些极端案例，比如说什么有人把身家都投进去，就这个就太过度了。因为你过度押宝的情况就很有可能会所谓血本无归嘛，这个可怕的成语。就还是提醒大家要理性一点点。那拉回那个我相信是极端状况啊，可是拉回我们说今天社群要聊的普遍状况，应该就是真的蛮多人其实户头里储蓄放着钱，
对，放着的钱
也没有太积极的投资，蛮可以理解的啊，很有比较安全感啊。
对，就放着不要动它，我至少看得到摸得着。那但是如果你要活化你的资产，希望你的钱它是活的而不是死着，可以有一些被动的增值的话，那其实投资在你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内投资，其实大家这个其实可以聊很多，就是我们的金钱观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没错，我觉得也可以聊大家自己偏好的投资工具是什么，因为像有的人就很积极每天看，有的人就会不想要每天看，或是看都不想看，可是又知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所以大家有自己的方式吧。哇，这太多可以聊。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超额储蓄，主计总处的官员说法是说，这其实算是一个经常账的顺差，跟超额储蓄是一体两面。他说今年超额储蓄规模是扩大的，因为制造业库存去这个叫做存去化，有告一个段落，就是有清库存，所以出口有慢慢的回温，对啊，可是厂商投资还是可能动能不如预期啦，所以进口回升速度比较慢，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是影响整体的。
对啊，那如果大家在账户里头有闲钱，我觉得还有一个热潮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吧。因为平常五年多前开始主持下班经济学的时候啊，其实是大部分已经有投资经验，或者是他已经在他自己的操作当中有一点心得的人会想要上来一起互相交流。但是这一两年我发现非常非常多新增长的族群是投资小白，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一张白纸，但是想要进入投资市场。那刚好搭上这一波就是新发的 ETF 的热潮。那对于小白来说，选择 ETF 比较
省事。
对对对对对，也有也有也有。对啊，所以就会造成这一次你说00940元大发行的嘛，然后破千亿，但他讲的是这个高息哦，很多其实都有在网络上面，后来真的是我心目中也很崇拜的财经界的 KOL， 他有在分析高息这件事情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 ETF 它其实被动的投资比较多嘛，这种感觉高息其实有一点打翻了它原来的意思。反正呢，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有，只是要大家投资之前要搞清楚自己投资的标的跟你自己习惯的投资风格。
好，那结尾跟你聊一个我那些疑问，就是呢，投资是不是一定要缴学费？
要，我觉得要欸，
几乎都要，
要欸，
实际上都要。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小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我觉得啊，讲一句这个，我这句话其实不好听，可是我觉得投资其实基本上都要缴学费的。
我
觉得因为投资就有风险啊，所以有风险就有时候会赚，当然心情就很好，可是那亏损的时候大家通常都点点啦，就默默不讲啦，大部分人都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你会看到朋友在那边截图的啊，就是赚了有赚，赔的时候不会讲。
对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学费也缴得很值得，它是必要的。因为小白当然会做功课嘛，然后做功课之后会听别人，然后就进场。可是你才是自己操作的那个人啊，手指按下去那个人啊，你的心理的逻辑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帮助你赚到钱，这个花一点学费去验证它，我觉得是一个很必经的阶段。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社群题，跟大家聊聊投资，还有前一个礼拜吧特别热的一些 ETF 的话题。好，那我们今天来盘点四大题目了。今天的四大题从俄罗斯开始讲到普丁，他明明就没什么对手，干嘛要选举呢？但他应该会有八成以上的选票继续连任。那他连他为什么要办，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如果都已经确定会选上，还办什么选举呢？第二题则是延续我们之前在追踪的南韩医学院。还是坚持要扩招，应该说政府啦，还是坚持要扩招医学生。已经这样到今天就算一个月了。对啊，所以变成说政府方跟医界两大势力还是僵持不下。
对，那我们顺便也可以预告一下，因为这一题待会聊的时候我们刚好即将要推出的专题就跟这个有关。
礼拜五的专题直接采访到我们医师职业工会的观点。那第三题呢，则是中国的海警连续闯进金门的水域，又不知道在干嘛了，就实在是来关心一下。好，那最后一题则是讲到中国留学生，特别是青年留学的选项，似乎蛮明显的不再那么偏好美国了。以前还蛮多中国学生喜欢去美国留学的嘛，那现在随着中美之间的对峙，还有中国经济等等这些因素，那不去美国去哪里呢？等一下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就先从普丁到底为什么他这么笃定要当选还要办选举开始聊起吧。
对，俄罗斯也是有大选的，那除了他之外还有三人，另外三个人登记参选。然后他们是出自一些保守民族主义共产党籍，还有一个商界的代表人物。然后呢，他们的立场全部都一样，就是继续进攻，然后也力挺去攻下乌克兰。那可是就是在过去啊，其实国际媒体也一直报道了，然后也有独立观察员愿意出来说，就是俄国在操纵大选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有非常多专业户，跟他们有非常多的手段是可以，就是以在位者来说，例如说他们可能会灌票，然后有政府的雇员，数以百万的雇员去动员，然后还有各种舞弊手段都可能发生。那这一次就是15号，哇，已经 举行了，然后重点现在我们就是跟大家讲，最后出席的就是反对派，刚刚不是说除了普丁之外还有另外三个人吗？
对，可是重点是分析师就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大白话，直接告诉大家说，这三个来登记的其实就是要营造一种多元选举的现象。
没错，
就实际上他们三个也不是多反对，你看三个立场都很像啊，就是要去进攻乌克兰，所以呈现出来就是说，哦，我们还是有民主选举哦，但实际上是如何，我想我们民主国家应该是看了觉得哈是这个样子啊。对，
而且还有一个很呛的就是说，因为乌俄战争已经持续这么久了嘛，乌克兰有一些地区是有被占领的，那就等于是俄军在去控制跟实际的掌握这个乌克兰的地区跟领土这样子。然后他们在这些地方也办选举，欸，就是办选票，对啊，要投票。
好吧，那讲个反真正反对跟反面的好了。刚刚那三个反对派都不是真的反对派嘛。我们看到俄国这几个月其实俄国政府他们也在镇压有一些人的示威活动，就是已经入伍的军人的太太发起的示威活动。这才是真实人民的声音，他们说要当局政府赶快放出自己的丈夫回家，好像丈夫被关起来一样，可是他们实际上就是被政府强制征召去当兵了嘛。这个讲起来就觉得啊，这才是人民真实在示威，可是政府在镇压的是这些太太们的示威活动。
有趣。
对
啊，那整场大选我们刚刚不是说15号开始嘛，那时候一路开票选到现在呢，其实官方已经有一个计票结果出炉了。那大家来听听看这个支持率跟最后显示普丁呢，他获得 88% 的选票都是支持他继续连任的，那所以他在获得6年的任期。
哇，
对，
就到2030了。对啊，就到2030了，听起来好久哦。
到六年以后，
下一个世代的感觉。是的，
啊，
这么高的得票率就呈现出来。可是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那到底为什么要办这场选举呢？那其实从俄国2020年修宪之后，大家就在预期普丁不会只当到2030，可能会到2036。就是30年应该会再度胜选，这是各国政治分析界普遍的说法跟观察啦。可是主要是要这次办选举是要动员人民去投票。
就是even反对派也说，就是大家要投票，然后你如果不支持，你也可以去投开票所抗议这样子。
那 BBC 的研究分析是认为说，俄国这样做目标是要动员国有部门的人员，就公务员，还有中央的跟地方的，还有国有企业的，都要去投票，而且支持现任的总统。那俄罗斯全国大概有1亿1000万合格选民。这个数字也，
好多人哦，
这个数字也包括你刚刚讲的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俄罗斯公民，
俄军。
就从2014年那个时候占的克里米亚，对。还有前年二月到现在占领了乌克兰部分东部跟南部的地方。就是要呈现一片大家都支持普丁的讯息给国际看。
那如果你就是数学算一算，就是普丁他掌权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是20几年，快要1/4个世纪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俄罗斯之前有修宪过，变成是6年的时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说啊，他确定当选了会在6年，他就是一个修宪去延长2年。而且很特别的事情是2021年当时也是普丁掌权嘛，他要通过一个新法说总统呢，你当选一次可以再连任一次，就是可以12年。但是呢，他在2021年签署这项法案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总统任期归零了。笑出来。
总统任期归零。
对，他把自己的任期归零，就是从那个以后2021年从头开始算，他可以当选一次再连任一次，这样子数学算下去就是他可以做到2036年啊。
宪法真好玩。
对对，
可以这样修的。
对对对。
OK，
归零，重新玩，重新开始。对。
怎么讲起来觉得哈，这么轻松的吗？总之，这是普丁他实际在俄国掌权的情况啦。好，所以基本上现在确定了，他就会持续到2030年。到时候应该再看看。这是今天第一题，俄国权力没有太大变化的一个新闻。 那第二题来到南韩这个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僵持不下，政府跟医学院还有医师们。
好，这一题是在讲说VIP 的朋友们，我们才刚刚见过面，这一题也在我们的卡户里面有聊到，对对，
现场益智游戏益智节目考大家。
对，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连医师他们辞职，然后连教医师的老师也就是医学院的教授也要挺这些医师不愿意然后罢工辞职，原因就是因为南韩的政府他们要扩招医学生去，而且一次比例还蛮高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整个冲突跟罢工的导火线。那如果在源头你说，
我只是想到数字感慨了一下，这样一次扩招就超过全台湾每年的医学生人数。
对，
台湾1000多嘛，
对，
政府是一次就要加收2000。
对啊，
所以比例上真的是比起之前推的小规模的，这次一次规模推的大很多，那也因此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
那结果在这个最源头的导火线这件事情上面，政府没有要退让，也就是他明明知道就是这个部分扩招的比例啊速度啊其实是引发后面这么大的你说医界上面的讨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南韩政府是什么吃了秤什么铁
秤砣铁了心
对对对对对，他是决定立场坚定，他没有改变，
很坚持。上个礼拜我们还在讲说哇再盯下去就一个月了，那现在转眼就真的已经持续满一个月了，但问题就是很多医院其实已经蛮吃不消了，医疗量能都受到影响了，因为这次很多医师他们的方法其实也蛮猛的，我们一开始都会先讲罢工嘛，
对，
可是后来我们这次做了专题采访发现不是罢工，是直接请辞
就直接走。对啊，
所以根本没有在跟你讨论有没有罢工权这件事，更猛烈啦，就是我走然后就递辞呈就走了，所以也不用有罢工权啊，因为他要辞就是辞啊。可是这么狠的情况下，医学院应该说医院更正，医院到底有没有办法受得了那病人呢？所以现在很多医院也都真的面临到现场住院医师不足的状态。
你刚刚提到那个病人呢，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提问，因为医师如果对政策不满意，对政府的政策跟即将到来的做法不满意，理解，但可不可以弃病患于不顾，或者是放下，暂时放下病患？哦，这件事情我们在专题当中也有聊到哦。
对啊，这就是难的地方，因为医师他有没有工作权？有。那他有没有离职的权益？也
有
可是你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是算到底算不算紧急状况，这其实就要再去讨论了。对，因为我觉得小鹿在专题里面也有开一个很好的影子，我们就是不是卖个关子，
对啊，卖个关子
再听吧。对啊，因为毕竟还好现在不是 COVID 的时候。
对，
想象如果是 COVID 期间，这个怎么不可能的，不可能可以的。对啊，
哇，整件事情已经就请辞跟罢工现在就混在一起嘛，复合型的这样子，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所以发现高度依赖住院医师人力，像是有一些大型教学医院，他们的病床使用率、诊疗手术的数量都明显调降了。
那主要说法是为什么政府还这么坚持呢？一个说法是说政府想要就是政府不能退让，因为政府如果退让的话就会让医界的这个做法所谓的集体行动再次得逞，因为看来医界常常用这个方式去回应政府。可是我觉得现在韩国气氛已经变成说人民导向，说觉得医师到底在干嘛，怎么可以这样，变成导向政府了啦，就民意变成支持政府了，那问题也蛮严重的。
因为我回来有想，我真的觉得站在人民的角度，的确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怎么闹这么大，医生在
干嘛，不要再闹了，
很容易。
对啊，对，那政府还是继续强硬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想要改变医界这种每次都集体行动的文化。
哇，真的就是对撞了。
对撞，是对撞。更觉得礼拜五专题理事长讲得很好，他用蛮多经济学的原理还有一些经济学的概念去解析，可以跟大家预告我第一次听到医疗经济学这个词。还有诺夫困境， 诺夫赛局，我觉得大家礼拜五可以一起来。我学到很多。
诺夫就是那个 Coward， 他对。
对、Coward， 他是讲 Chicken Game， 就是一个诺夫赛局。
他是理事长，他是用这样子扩招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一届的后续影响是负面的来解释。但是我们大家听完就知道他有一点逻辑蛮绕的。那人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想到，他就不太可能理解说，医师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月不去上班啊，
或是整个离职不止一个月。
对、
对，至少现在一个月了嘛。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题。那第三题回到我们台澎金马。
好、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中国海警船，
我真的是不开心哎、他就到世界各地这样子，就是去别人家一下，然后又回来，然后假装没事，然后
还真的是前不久我们才讲菲律宾嘛、
啊，
中菲的船对撞啊。那现在中国海警船是已经连续两天，在周末时候的消息，进到金门的禁限制水域，就前一阵子才在吵、可是那个时候不是海警船，那个时候是渔船嘛。那现在是中国的海警船，它连续两天都有点刻意的进到金门禁限制的水域。那美国也说话了，美国国务院，
美国看到这件事，
对啊，美国国务院反而蛮积极的讲话，说北京这样是持续的挑衅行动，而且对台湾施压。那美国的立场就是两岸分歧可以和平，不要有胁迫，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
那个我可以跟你聊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跟这个新闻完全扣合在一起。就是之前呢、如果有像这样子快要靠近台湾的来自于共军的接近、好像新闻媒体有报道过，有些民众很好奇，就会也去靠近他，然后用手机拍来拍去，因为觉得哇，真的看到，真的看得到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有一天在跟我的
景点是不是
就觉得哇，就是
拍一下共军。看得到的共军
奇特的景象，然后民众想记录下来这样子、那我就在跟我的中国的朋友聊，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就是时不时就会这样子来一点点，然后又回去，然后其实蛮频繁的，也蛮困扰的。那他的想法，因为他在的确蛮困扰的嘛，然后他的养成跟教育背景，他就说如果中国内部有很多是不论是政府或是民间，就是说大家要硬起来，中共要硬起来，对台湾要有好的立场，强硬的立场，那政府通常也会让这个压力有一个出口，就是政府的确有在做一些事情，你看我们的军方，或者你看这次是我们的算是什么海警、其实也靠近台湾了，我们是有能力的，让这个中国境内自己的声音也可以稍微平复一下，不要压力那么的升高。可是他不开心的事情是，为什么台湾人看不懂这个做法，还去拍？然后对他说，那个中国都看到，
我们应该要体贴一点，不要去拍，就让他们演，是不是？
对，我就说这个谁会知道你们的政治文化跟熏陶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有人好奇，
他需要一个舞台吗？
对，他说这样子，其实这样。
让他们演一演，大家都
好办事，对，演一演，大家都平和了，没错，没错 ，You get it。
我们才不要配合、怎么可以让他们配合？但我们海巡署要放哪里？不行啊，我们海巡署总不能说配合演戏吧？不是啊，要就是他进，主要是他进到禁限制水域就不行嘛。
对，
说你不要进到禁限制水域，OK fine， 我们就让你在那边游一游。可是，
游
对啊，你进到禁限制水域就会紧张嘛。那海巡署也很忙
啊，
我们这些弟兄也很辛苦，是不是？
哇，我听到他的那个说法，我真的是哇，真的是一层中国的政治文化跟解读，真的是一层又一层在剥洋葱的，要去想说，那我这怎么做，政府就会怎么做，那政府这样做之后，人民要怎么做？就是这是他们的 DNA，
不习惯接受，他们在帮自己的政府解释，帮人民解释，不行啦。对啊，那金门外围，因为经过上次事件，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嘛，有限制水域跟禁止水域。那很明显啦，中央社就有画图啊，就福建的海警，我们刚讲的中国海警是福建那边来的，他们就是新增了一个路线，叫做依法执法巡查，就故意那条线巡查就是要划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区里面来。那我们的海巡署就必须要出动，
没错。
对啊，所以然后就闹到。也不是说闹到了，应该是可预期美国会出来讲话。 也的确讲了。这是我们今天前三题，最后一题还是在讲中国，刚好又拉到美国去哦。好，我先跟大家聊我们第四题，就是讲说中国青年的留学选择啊，慢慢的不选美国了。这个是跟以前产生了很大的对比，因为过去在美国交流的时候，很容易就遇到蛮多中国留学生的。也不只是美国，说实在的，我在欧洲的时候也交换学生嘛，那也遇到了一些中国的留学生，特别是去英国旅行的时候，也发现哇，好多中国人在英国念书啊。那现在呈现出来的是美国这边的变，在美国留学的状况变化了。那我们看到主要是美国之音，他们的中文网已经做了一个报道，就去采访了几位实际在准备要留学的这个阶段或是年纪的中国年轻人，比如说22岁的上海女生，她就讲了很直接的啊，她就说你花200万人民币，可是回来中国找不到工作，划不来啊。那她这个上海女生，她就不去美国了，她改去香港，蛮大的旋转。
哦，改去香港，
对。那另外一个也是上海人，她是去了英国的布里斯托念大学。
她说英国更安全。
他考虑的是另外一个点，就是他觉得美国有枪，那他就选择了英国。
对，
所以讲的是特别是 COVID 之后，中国年轻人当然还是会开始去世界各地留学嘛。可是呈现出来选美国的比例下降不少。
刚刚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没有接触过在美国留学
的
中国
人。中国学生，
有诶，而且他们非常的厉害。我直接敢这样，大家知道我对中共立场，但是我碰过的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留下来的这些中国学生，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从语言，从谈吐，然后他们成长的背景，然后非常知道就是路线之争，就是 even 我是在台湾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知道这个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就是各方面是 total package， 真的是很强的。
同意，其实他们看得很清楚。
对啊，
就是墙外，因为出到留学就是到墙外来嘛。
对啊，
那在墙外的世界看到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觉得其实也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看完这些，看了世界，或者是回头看了回头望中国之后，就是自己的选择啦。你说会不会还是有很粉红的？也是有，
有还是有，还是有。
对，但是我遇到大多数留学生其实不是粉红。
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是会随着环境而自我调适的变色龙。当他在一个国际学生环境很多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展现出在国际舞台上面会有的样子言辞。但如果他对的是自己的，比如说中国的朋友们或中国学生群，哇，那又是不一样的样子。那尤其是在台湾人面前。对啊，那
你这个我可以回应一个小故事。就是在台湾人，我自己内心曾经在德国的一个教室里面的纠结场景，因为平常我的那个班是大多数是美国人跟我一起学德语。所以我没有什么两岸政治的问题，可是我有一次去了一个新的特别班的时候，班上出现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老师就开始问第一题，就是每个人要讲自己从哪一个国家来，然后我就很怕我讲完以后会有人站起来或是拍桌子
说不行
或是说什么，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可是我还是讲了台湾，然后没事。相安无事，我们相安无事。我就内心其实放了一个大石头，蛮安心的。可是那个小剧场就完全是在我心里。我想说，对啊，就很多复杂的因素造就了这个小
无形的压力。
对，
。
但我也的确听过，也许跟人数有关，因为那一次教室里面只有我跟对方。
如果更多的中国朋友，搞不好
状况。我听过在柏林附近的马德堡。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北京不是北京，中国人很多，就造成说他们禁止台湾人办台湾学生会。
那
听
着
就
听过，
对啊，
听到过校园会有的，
怎么可以这样。对，可是就是人数的确会有人多势众的情况。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上面来说，就是这种很针对而且会对家国有很多情怀的，在国际场合真的比较偏少，或者是他们举重若轻，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心里面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至少比如说在大家相处的时候，这个不是他们会硬去踏进去的领域，反而他们比如说有展现学术真的非常非常强的脑袋，做实验做投资，就是 这种他们就是会go for
就没事也不会来捅这个马蜂窝 对吧这个每次一讲就要吵了，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个话题。
嗯，
所以他们反而是把自己的正事做好，研究做好，对啊，课堂参与做好。
嗯，但是拉回来，为什么我讲到这一题会特别有感觉，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你看我大学到现在已经隔非常久了吧，对吧？那个时候美国的名校对这些中国学生们的确是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黄袍加身的光环感，
很欢迎他们，
对，非常。然后这些要知道可以去到国外留学的，在中国的竞争环境当中，他的家世啊、培养啊、教育啊也都是一等一的嘛。
嗯，
对啊，所以那个光环现在在2024年，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题是哇，有点变化，大家想去英国，想去香港，不想那么贵，因为回来可能更找不到工作。
对，所以改去英国的多不少。那我们看发了多少的 F1 学生签证呢？就是比较长期就学的签证，大概8万多给中国学生。可是疫情前其实是10万多，所以整体已经落差掉下来。那如果看实际在学人数的情况下，疫情那个时候是高峰。37万多人是比10年前增长了2倍多、欸、可是在2022年就疫情后其实已经大幅下降，降到28万多人，所以落差还蛮大的，37降到28万。嗯，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题啦。
好嘞，哇，今天好像不是很稳定齁，系统我刚刚
我注意到，
对啊，不见了没关系，现在就好。
是的，欢迎大家上来。
好，那我们跟大家串联一下啦。
好，马上看到热血的翠翠还在台湾跟我们串联的翠翠，翠翠在度假吧？翠翠早安。
早，
嗨，早安，小鹿早安。对，我的心情还在度假，我明天早上回去。
哦，
对，
谢谢你还来跟我们串联，还要准备新闻。
不会不会，可能每天看到大家已经变成我的对生活必需品了，所以我还是要上来。好，那今天这个消息呢在日本算是有一点大，那可能我觉得对大家有点重要的消息，就是呢日本的一个叫福井县的地方，我不知道两位知不知道，它在金泽的左边，金泽县、okay. 福井县，对，它在对左边，那它在3月16号的时候正式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北陆新干线正式开通，从金泽到敦贺，敦贺市福井县，对的这一条线，对，开通了。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尤其是福井县人来讲，是一个大消息。因为，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如果说我们要怎么去从东京怎么到福井县的话呢，基本上你也是一样要搭北陆新干线，从东京出发到金泽，然后之后呢，你要再转乘我们讲叫特急，你可以想成就是比较类似像是区间电车或是自强号的概念，那那个速度绝对是会有差的嘛。
嗯，
对啊，那他现在是确定开通，而且他从2012年就开始说要盖，总算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是确定开通的。
嗯，
那这件事情不用讲，就是因为它一定会带来很大的观光效益，因为其实可以直达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讲是非常的有魅力的。
嗯，
对，那就是3月16号，那第一班车就是出发，那当然他们也是希望说，哎，更多人可以来到福井县观光。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刚好之前发生了能登大地震嘛，
对，
那其实福井县的开通呢，它可能也会促使可以成为能登半岛地震之后的复原跟发展的主要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因为不管是从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蛮多人都是从大阪关西然后到福井，那因为现在你可以直接从东京到福井的话，其实会更多人愿意来观光，那他观光的方式可能是他也会到石川然后再到福井，那所以其实整个可以带动的经济效益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那这一次延伸的段长大概是 125.1 公里左右，那其实有几个站有开通的，除我刚刚讲的金泽跟敦贺以外，在石川县内还有小松加贺温泉，那在福井县还有一个叫芦户温泉跟福井还有越前竹田，这几个车站呢其实全部都有连接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可以带动就是 能登，也就是说石川县的观光效益的一个原因之一。
嗯，
那另外啊，其实因为受到能登大地震的影响，那其实日本政府最近呢有推出了一个就是国家旅游的支援计划，叫做北陆应援优惠。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到能登半岛，就是石川县去观光消费的话，政府呢会帮大家出最高20,000日币的住宿费。
嗯，
那所以其实你只要是住在日本国内的人的话，你都可以享有这个优惠。那的确，这几天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民众也是抱着支援跟加油的心情，那也有去到石川县消费这样子。那所以其实这一个算是刚刚好嘛，就是透过这个新干线的北陆新干线的开通，然后呢再加上有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优惠嘛，那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会愿意到石川跟福井消费，那希望也是可以带动这整个观光的怎么讲振兴它这样子。
嗯，
那我顺便介绍一下，其实大家对于福井县会想说福井县到底是什
么
对，那其实福井县比较有名，其实在台湾的观光就是旅行社观光团里面他们也会去的一个地方是东巡坊。那这个地方我到底要怎么介绍东巡坊会比较好呢？其实很多人知道它其实跟富士山的树海是有一点点像的。他早上讲的好像他
哦，这个应该就蛮多人知道了吧。
他
其实是一个天然景观区，对不对？
是，所以在
有一些人会跑到那边去做不好的事情。
哦，
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算是海崖嘛，一个我们讲一个悬崖的概念。对，那所以的确，但是它景色真的非常的漂亮。那当然啦，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他们其实在那边会有定期有人巡逻，就是为了要就是能解救一个就是叫
避免有人想不开。
对，但是因为地点很美，所以其实台湾的旅游团是会带到那边去看看看景色的。那另外的话呢，其实这一次虽然没有开通到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个很有名，就是日本最有名的眼镜，在清江，它是一个眼镜生产非常在眼镜，它是叫做眼镜的城镇，它叫青鱼字旁，然后青色的青，清江。它这个地方呢，也是日本的眼镜手工眼镜最有名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在东京也有时候会看到，就是他们这个他就会写说是清江厂的制作的眼镜这样子。但是这一次新干线虽然没有开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到福井之后再转搭就是电车去这样子。那另外它还有蛮多的美食，像是月前蟹啊，因为而且它是靠海，因为其实北陆全部都是靠日本海，所以像是它的海胆啊，然后还有刚刚讲月前蟹，其实都是非常有名的海鲜，很好吃。对，
海味都感觉飘到我的脑里了。
所以很多螃蟹可以吃，
对对对。那当然不止它太多，就是太多海鲜的东西都可以吃，还有那个很有名的话是河豚，其实他们的河豚也蛮有名的。对，那因为也是靠海，所以其实那个整个景色不用讲，其实也很漂亮。所以如果说你搭北陆新干线的话，其实沿线你还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景。
为什么有人说还可以去看恐龙啊？
哦，
是不是，
对，不好意思，我忘讲，对，恐龙博物馆北那个福井县非常知道的就是他们有发现恐龙的化石，所以他们有恐龙的博物馆。对，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对一个特色。然后当然还有人问我说那个福井的酒呢？有啊，说到福井的话呢，就会想到黑龙黑色的黑龙这一间非常有名的酒造，当然也是在福井。那还有像是那个 Kiss， 这还有几间蛮有名的，所以其实到福井能做的事情还蛮多的。而且其实现在因为像我讲的它新干线刚开通嘛，所以的确它对于很多即便是日本人来讲，它还是一个大家很少去旅游过的地方。所以台湾的大家想要自由行的有福了，因为其实那边你可以开阔很多可能别人还没有去过的景点。对，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其实啊我觉得福井县它有点微妙的地方，是因为从东京过去，或是从像你说从那个，因为现在都通常嘛要转车其实有点困难。那他们预计他们也希望是说可能还要在10年后吧，他们可能会开到像是新大阪还有京都，他们都有预计就是要开更通。 所以希望接下来说老实话，福井的观光的确是大家还算是有一点点算未知嘛，就是知道的人真的没有这么多，而且非常有趣哦。为了这一次的就是新干线，他们甚至还有一个叫做新干线开通课，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政府单位设置一个专门为了开通新干线的宣传的单位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新干线，他们以前都会被人家笑说啊，你们是没有新干线的县市，叫做新干线那些，对，就是、哦、对对，就会就变会有一种有新干线的县市其实是可以拿来自豪或是可以拿来赞的，对，那虽然他们总算就是成为有新干线的县市，那观光不用讲，因为其实能带来的观光效益真的是比较高的，就难怪为什么现在福井县的人是真的非常非常期待。那在东京呢，他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就是宣传，包括一些海报啊，然后广告啊，就是你来东京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就写说北陆新干线敦贺到金泽开通这样的广告，所以其实蛮多人都是很兴奋的。那另外就是呢，因为其实他也会带动金泽的一个观光或者是说经济效益，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会有更多的公司他们表示他们会在金泽就是开设办公室，就是等于说在那附近的一些就是有关于公司、就是一些他们要工作的部分都会在金泽做、对，所以的确会带动不少的经济效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啊，所以我也很期待下次就是大家来那个日本的时候也可以来一下。但是我可能要确认一下，就是 JR Pass 它应该 JR Pass 也会可以到这就是这一段，所以其实如果台湾来的朋友你们也可以用那个北陆新干线的 JR Pass， 就是一样可以就是五天啊、一个礼拜就是到玩到饱的那种，对，那个非常欢迎大家来。那我相信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你讲的网红啊 YouTube 啊YouTuber 他们会来，那是大家可以就上网搜寻一下资讯，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就是你知道来福井然后也顺便来金泽玩，帮我们促进一下当地的观光。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
谢
翠翠。
我赶快查了一下，从东京到福井的话最快是2小时51分钟。
哎、还好哎、
不用到3个小时哎、
对啊，
那本来转车还要再大概多花半小时，所以现在就省下来这段。
Doable，
对啊，好像可以来规划一下。
我们这一次就经过这一条线呢。
哦，真的。
对啊，去出差的时候。
那很快，不是下礼拜。
很快很快。下礼拜。
对啊。
一个礼拜以后。
这个可以跟大家小预告一下吗？我跟小鹿下礼拜好像都会从外地连线。
对，我们不会在台
湾
玩，对啊，
对，所以也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下，试试看这个新的状况。
哎，算是我们三年来第一次，
欸、
对、
啊，
我们各自
都
不在。
有一个人助手，对，这次两个人都从外地，考验网络的稳定度。
可以的，考验我们隔空
的
默契。
我们都买好一点的网卡。
好。那我们继续来连线 Elaine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
Elaine 刚好法国回来，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观察看到的东西吗？Elaine 早安。
早安，我昨天下午刚到。对，然后我现在在上班的路上，
时差的路上。
我觉得可能到还好，因为我从因为我是从里昂回来的时候那一天就开始有点在挑了，我就被我同事说你不能睡觉，你不能睡觉。我好想睡觉，我就是半夜就是在巴黎的在法国的半夜被挖起来，然后那时候其实已经台湾的快早上了，就开始挑。对，然后我就
好了。
对，不然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还是很想睡觉。
谢谢你上来，那要跟我们分享你特别关注到的题目吗？
对，我就是因为我去的法国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巴黎跟里昂，那就一个就是非常都市的地方，然后里昂就比较城市，比较偏乡下一点，没有那么的城市。那我觉得这个两个地方的人文风情都很不同。那我先从穿搭来讲好了，我觉得巴黎的穿搭真的是非常的时尚，但我也不能觉得说哦，他们好像穿的很华丽皮花这样子，是他们就是很简单，比如说牛仔裤，然后西装外套，或者是牛仔裤，然后或者是一件 很素的裤子配上大衣，我觉得在巴黎的标配就是大衣，你穿任何大衣去那里、嗯、你就是当地人，因为我有在那边的台湾朋友
穿大衣，嗯，
对，然后他就说你来了，来的时候因为我很怕我遇到小偷啊，遇到什么就是好像偷你东西的人，他说你就是穿得很像当地人，你就不会被盯上了、嗯、所以我就特别注意这一点，我就带了很巴黎的衣服，就是大衣去，我就有带大衣去而已、嗯、然后他说我背影看起来就是这个当地人，所以我们在这 十天的旅游的当中完全没有遇到任何的小偷、嗯、然后也没有遇、嗯、就是在那边其实会有一些怪怪的，那个怪怪的人就比如说可能像是街友之类的、嗯、对，但是不会有遇到什么好像要偷我们东西的，因为我们都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巴黎那边的人、嗯、他穿的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时髦，可是如果依照他们那样子的风格来到里昂的话，里昂我觉得就像是比较朴素一点。
里昂是法国第三大城啊，
对，
但是相对朴素很多吗？
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那边、嗯、我觉得可能也跟天气有关系，因为巴黎比较常下雨阴天、嗯、所以他们会穿大衣出门、嗯、那里昂也是会有，但是明显在路上看起来就是不多，对，他们可能穿一件风衣外套、嗯、然后哦，他们最爱穿的是那个 The North Face， 一个日本的海
脸，
对对对对对，
北脸啊，
我朋友说他们超爱穿这个牌子的，所以在里昂有看到很多、嗯、对，然后在交通来讲的话就是他们都有地铁，可是里昂的地铁比巴黎来的干净许多，然后便利许多、嗯、因为巴黎的地铁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一个很脏然后很臭的地方，就是完全的是、嗯、而且
老鼠尸体加尿骚味
就是很多很可怕、
哦、
而且暗暗的，
对啊，
暗暗的、嗯、对，然后在巴黎那边的他们的地铁车种我就遇过三个了，不好意思我现在在走路我就遇过三种，一个是你要手动开门的，一个是你要用按的，一个是自动门、嗯、就很像台北捷运这样子自动门、嗯、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从巴黎的郊区去到巴黎比较观光的地方嘛，所以尤其是观光地方的地铁就看起来高级许多，但是那个高级许多
比较有维修是不是，
他们就比较像台北的捷运这样子的车厢门，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台北捷运的车厢门会有那个门闸门会有两个，嗯，对，然后有一些地方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接近那个巴黎奥运嘛，所以他们就真的都在整修路边，然后有一些观光的地方就会明显的有这样子的差异，所以他们现在巴黎的整个城市的市容就是一个你去到每一个地方都在动工，可能那里挖一个东西啊、嗯、然后那里再修个东西啊，就是很多的工人，然后就看到
赶工啊、
哦、对对对，就看到哇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在工作、欸、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听友你想要在奥运之前或者在奥运的时候你要去到巴黎去旅游的话，我觉得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因为你可能拍起来的风景不是那么的美丽，因为就是很多动工的地方、
哦、施工处、嗯、
对，
七月就奥运了，很快
7月26号开始、
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去到凯旋门的时候他那里就是
包起来
吗？有在动工凯旋门那边不到，可是外面的街道上哦，对，他们很多的街道都在就是施工这样子。嗯，然后另外就是食物，对，除了就是我没有吃不惯的问题啊，但是我们那时候有去到，那时候我是去里昂吃的是韩式料理。对，就是、
嗯、在里昂吃韩式，
为什么？
对，因为我的同行的旅伴他很爱吃韩式，然后他就想要吃热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跑去吃韩式、嗯、然后就有一个在地的朋友说你只要去到法国巴黎或者是里昂，
法国的韩国人其实不少、
哦、真的、哦、
对，而且我觉得日本人更多、嗯、
我以前在巴黎住过韩国留学生专门住的hostel，
就发现蛮多韩国人，
整个都是韩国人，那只有我是不是韩国人，就发现哇，他们的势力蛮大的。
那浩尔有被认成韩国人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蛮明显的。
因为我们去那边有一些地方有被认成日本人，对，然后我朋友就说在当地的人，他就说因为法国人很爱日本人，然后他们觉得日本人很有礼貌，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都用日文跟我们交通，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台湾人。因为除了那边，我那时候去到一个是圣徒礼拜堂的security， 他们就很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前后都被日本人包围，所以他觉得我们是日本人，然后后来出来的时候遇到法国的警察，他们用日文跟我们说再见，谢谢我们去，然后
直接把你当成
对，然后我原本还想说他在说什么啊，不对，他在说日文，他在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又回去跟他讲说，我就英文跟他讲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这样子，对。然后最后就是要再来分享的，就是因为我朋友说，因为我其实去到巴黎去搭地铁，是因为他们地铁其实比较拥挤又比较没那么干净嘛，然后他们就当地人其实很害怕观光客如果在奥运的时候去到那里面挤到那个很小的城市的话，这个城市真的是会炸掉这样子，所以有一些可能巴黎的人或者是在台湾巴黎生活的人，他们就说他们奥运那段期间就绝对不会待在巴黎的，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
我觉得太多人，
对，因为
老人
平常的时候他们上班时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很拥挤的，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是蛮拥挤的，没有很多的观光客，所以在假想的是如果奥运段时间这么多人去的话，他们的交通真的是 很可怕的，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地铁的整个购票的系统，因为里昂跟巴黎的方式又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系统这样子，然后他们对这里昂在你在买票上面要分什么一到五区啊，你要买买哪一区哪一区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观光客来讲不是那么的好理解，对，所以如果要去到那边旅游的人的话，在交通的上面就是要特别的注意，而且他们不像台北的捷运那么方便，是站跟站之间你可以在下面穿梭，你要走出来出口然后再进去，而且你出来再进去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再被刷一次票，
你说换线之类的时候要
对对对
就搭错站这种，
对，你要出来，那里昂是有一些大的站你可以在里面，像台北捷运这样子，然后有些站不行你要再出来然后再下去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大概是这两天看到的，我本来想说要上来跟大家分享，可是我大概到十二点多的时候我就已经累倒了。
谢谢谢谢，
好，谢谢
谢谢 Elaine，
Elaine 带来这个最新鲜的巴黎当地里昂当地的
对
对小
巴黎里昂观察。想起来台北捷运真的在全世界如果要讲干净程度的话，我觉得是排名蛮会是蛮前面的，
一致好评吧，对啊，
就是便利性跟清洁性。
我刚刚同步在看，就是因为巴黎奥运马上就要来了嘛，就是七月底开幕，然后马克宏他就在要求希望俄罗斯在这一段时间要停战，就是至少在巴黎奥运的期间，我就觉得好怪哦，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要求你永久的停战，是在我的城市在办奥运的时候你不要开战，对啊，蛮特别的，
哎呀，就是对啊，可是我觉得比较悲伤的点是说，明明七月才奥运，那现在在预告，那就代表还会持续到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这次乌俄实在是看不太到终点的感觉。
对啊，
对。
好，那今天节目收播之前呢，我们有最后一个技术上面的讯息要请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跟大家聊一下要怎么样变化它，排解这个技术上面的困难。
也可以跟身边，如果你不是用 Apple Podcast 听，因为我们现在讲灾情主要是 iOS 17.4 这个版本的灾情，如果你不是用 Apple Podcast 听，可是你知道你身边有人是用 Apple Podcast 在听我们节目或其他节目的话，可以跟他讲一下，也许暂时先用 Spotify 或者 KKBOX，
对，只能先这样了。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是因为我们真的收到评论还有留言跟我们说，为什么每天都上传同一集，或者是你们是不是上错集了，我明明是点开今天的但是我却听到前几天的，
这些呢其实都是最近这个 iOS 17.4 的平台灾情啦，就是技术上面有一些故障，那我们有整理出来可以跟大家聊一下，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主要是 Apple Podcast 这个内建的 App 嘛，那它问题很多就是你明明点了下一个内容就还在播上一个内容，或是播 A 节目出现 B 节目，错乱播放，播错节目，跳来跳去，这是大家反映出来的，就是说情况蛮像的。那有一个解法啦，就如果你还是不想要改用其他的播放器的话，你可以把 Apple Podcast 的自动下载关掉，等于每次就点单集下载，它就不会载到错的东西了。那另外一个号称是暴力解的呢，是你把这个 Apple Podcast App 直接删掉重新下载，那据说会暂时恢复一下，可是我已经看到，对，但我已经看到我们有听友说他这样试过暴力解还是没有用，那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好吧，大家可以试试看 Spotify 或是 KKBOX， 就很多人有点不开心啦，就是讲说 Apple 这样子把用户赶走嘛，就希望他们赶快修复这个系统问题。就是小小的公告时间。
好。
明天早上8点我们再继续。
我们继续跟大家见面。
谢谢咯。谢谢今天大家的串联。我们明天见。
大家拜拜。